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三到二十七节。Matthew chapter 8:23-27。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淹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浪，风和海就大大的平息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呢？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平息风浪的神迹奇事，让我们在里面能够学习你所要教导我们的真理。我们求你解开你话语的奇妙，好让我们的悟性能够被变化更新。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的神，你这样应许我们要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我们都知道基督徒都相信神是存在，没有一个基督徒会怀疑神是存在的。不相信神的存在呢，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基督徒，因为这是成为基督徒的一个必要的第一个的条件。但是呢，他不一定每一个基督徒对神都有一种共同的认识，也就是说这个神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神。当然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创造万物的神，但是他在创造了万物之后，这位神他是否还在掌管他所创造的一切呢？因为当我们在看这些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以后，我们发现有这么多的自然的灾害，有这么多的灾难，有痛苦，有疾病。那么既然神他是掌管一切的，那为什么这些事情还发生？所以这是我们会产生的一个在心里面的一个疑问，也许我们不会去问他。因此教会历史中呢，虽然有一些基督徒他们相信神是存在的，但是他们却认为神创造了万物，但是却没有在管理和统管所有所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位神呢，就好像一个钟表匠，他把他所创造的世界像钟表一样设计好，上了发条放在旁边，这个世界就自己开始按照着某些的定律在那边，神所设计的定律在那边运转，那么神就不再介入其中。所以神学家把这种观念，这种不正确的观念称之为自然神论。那么这种看法认为神它只是一个超自然的观念，一种概念，神不是一个具有位格的神，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可以跟人说话可以跟人交往的神，它不会跟人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的神。所以这个神只是一个观念，相信神，但是神却离我们所处的 所有的遭遇却是站在旁边的。那么许多的基督徒受到这种自然神论的影响呢，他就会认为撒旦今天仍然控制，是这个控制这个世界的王，所以神必须要在某个时候他必须要介入到撒旦的领域之中，他才能扭转这个局势，转变这些自然的灾害、疾病、痛苦、战争等等的。所以呢，用这种的眼光去看今天这一段的经文的话，我们就会解读为这个风暴是一个大自然产生的现象，是神那个时候他无法控制的。但是呢，如果这些基督徒很有信心的去祷告，或者神很怜悯的话，那么神就会介入撒旦的掌控之中， 去扭转这个局势，把这个基督徒从这些环境里面拯救出来。但是如果你信心不够，所以神就不会扭转这个局势，或者神根本就没有能力，或者他不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他没有能力去控制某些事情，那这些都是对神的知识产生了一个误解，才导致我们会这样的去解释这段圣经。但是我们知道圣经不是这样子教导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神即使容许撒旦掌管这个世界暂时的，但是撒旦还是在神的统治之下。其实有的神学家包括加尔文，他们都不喜欢用容许这个词，神定义，神的旨意在这个阶段就是要撒旦暂时管理这个世界。但有很多人加尔文说你不要去替神说这个好听的话，说他容许，加尔文不太喜欢这个容许，这个神就是定义，这就是他的旨意，神的权柄永远是在最高的位置。那么所以一切所发生的事，圣经告诉我们都是出于神全权的旨意，包括疾病，包括痛苦，包括自然界的灾难，并且一切不但是如此，而且这一切是在一个更新的过程之中，而且这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为了要成就耶稣基督的国度的。那么马太一开始就讲耶稣是国度的君王，那么在前面他讲他医病赶鬼平息风暴，这些 都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国度的君王，他平息了的风暴呢，他启示我们耶稣的国度正式在开始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呢进入了一个最后要完成的阶段。那么耶稣的国度是什么呢？就是神掌权的地方，他让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些自然界的力量之下，他的确在掌权。那么我们回想一下登山宝训，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掌权不但是在我们人的心中掌权，是在他的百姓的心中掌权。因为到了登山宝训说耶稣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所以他的权柄是在他的教导的里面，在他的百姓的里面心中掌权。那么医病赶鬼的神迹呢，告诉我们耶稣的全能实际上他胜过撒旦的权势。因为到今天的这个经文的最后，他说众人都稀奇耶稣的能力，说这是怎么样一个人呢？所以看到耶稣的权柄的确从人的内心在掌管这个世界，也掌管外在的世界。但他除了在启示这个耶稣的权柄以外，在这一段经文以及上面的经文一直到登山宝训，耶稣都在训练他的百姓，训练他的门徒。他训练的门徒呢，就是要不但是在教导他们这个真理，而且把他们带到一个实际的经历之中，在这个经历之中跟他们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个人的关系。因为圣经说认识基督，或者认识这个字，这个认识的字就是一种最亲密的关系。亚当他认识夏娃，就是亚当跟夏娃同房。约瑟认识玛利亚，就是约瑟跟玛利亚同房，就用这个字，认识这个字，同一个字。所以这个认识这个字代表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那么我们称这种经历的关系呢，叫做门徒训练的过程呢，我们称它为基督的学校。所以耶稣带领他的门徒的时候，包括两个不可缺少的部分，第一个真理的教导，第二个就是生活上的应用，在经历上去认识这位主，认识这位基督。那我们看到前面的经文描述耶稣他借着两个要跟随耶稣这人的对话，一个是那个文士，一个是另外一个门徒。那么耶稣在那边教导两个基本 原则，做门徒的原则，一个是否定自我，一个是离弃这个世界。这个原则其实是在登山宝训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两个原则。如果我们在回想登山宝训的话，耶稣在解释律法的时候，他提出来六个论述，论动怒，论奸淫，论休妻，论启示，论报复，论爱仇敌。其实你仔细去想，这个后面所讲的都是否定自我的这个原则，这都讲到人跟人的关系之中，我们要学习一个否定自我的原则。那么后面的几个论述，三个与敬拜有关，一个与神跟偶像的那个有关的这个论述，那么与敬拜有关的三个论述就论施舍、论祷告、论禁食。这个其实你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中间也是否定自我的原则，不要让别人看到自己去施舍，祷告的时候也不要让别人看到自己，都讲到否定自我。那么一个与神和偶像有关的论述，这是包括天上的财宝、心里的光、神和马门，这个你把它统刮起来就是属于离弃世界的原则。所以你去看登山宝训，它跟十诫很像，六个人与人的关系，四个与神有关系的论述，那十诫不是同样的吗？那么这后面的原则是两个，否定自我跟离弃世界的原则。所以耶稣的这两个原则其实他就一直带在他后面的教导，今天的教导，所有的这个圣经的教导都从各个方面去切入探讨教导我们这两个最重要的原则。所以在这个经文上呢，我们不但是看到耶稣他的权柄胜过大自然的力量，但是我们顺着前面的经文的思路，从基督的学校、基督训练门徒的角度来看呢，那么耶稣是在这边用他统治大自然的权能来教导他的门徒。他教导他们什么呢？就是今天经文的中心思想，他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进入基督的学校，学习认识基督和认识自己。进入基督的学校，学习认识基督和认识自己，这两个是一个事情的两面。要认识基督，就必须要认识自己，越认识自己，你会越认识基督。圣经中常常以各种的方法文字来描述这个真理。脱下旧人，穿上新人。脱下旧人就表示你认识自己，穿上新人就是认识基督。所以很多的经文都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描写这个基本的原理。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的本身。第23节说，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场景开始改了，他在前面跟两个人谈话，到这个地方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这边讲到耶稣引导他的门徒上了船，这边的门徒至少包括四个门徒，就是前面讲的西门彼得和他的西门彼得和他的弟兄安德烈，以及雅各和约翰，至少有这四个人。这四个人他们都是以大鱼为生的，所以他们很熟悉加利利的这个船跟海的这个作业的情况，熟悉水性的渔夫，他们一定是会游泳的。他们跟着这位从内陆来的木匠的儿子耶稣上了船。当时的渔船，如果我们按照一些考古学家发现的那个古迹来看的话，这大概有8米之长，有2米多宽，可以坐13个人，所以12个门徒刚好可以在那个船上， 当这个时候，按照马太福音，他还没有呼召马太那些人，所以我们至少有这四个门徒在船上。但是根据马可福音的事件呢，马可福音描述的比较仔细。在马可福音中间说到，当时不只是那一条船，还有其他的船跟在旁边，很多的人都上了船。所以你可以看到说，马太在这个地方他的用字跟其他的福音书不太一样。马太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文字描述耶稣 在前面，门徒跟在后面 上船，但是马可没有这样讲。马可说门徒把耶稣一同带去，路加说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因为这不是他们的重点。马太特别在这一方做了一个这个叫做编辑上面的文字，作为对他来讲，这对马太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耶稣上了船，门徒跟从他，这个跟从对马太非常重要。马太仔细的用字安排说明了门徒跟从耶稣的这个特殊的经历，耶稣把门徒带进了真实的经历中学习做门徒。这是第23节，救主引领我们进入到一个遭遇之中。马太凸显了耶稣的引领，门徒跟随进入经历中的学习。那么我们可以延伸到一个普遍的福音的原则，如果我们去读罗马书的话，圣灵的引导，我们在以前许多的信息中也一直重复这个宝贵的真理。云柱和火柱在旷野中引导以色列人从出埃及，他们在过了红海受浸以后，因信称义以后，颁布了律法以后，盖好了会幕以后，带他们进入的旷野，用云柱火柱一路的带领他们有40年的经历。那么圣灵也引导耶稣进旷野受试验，那么这边他引导门徒接受试验，同样的耶稣用同样的方法在整个的旧时历史中做事，今天他也在我们身上。当然他不会把我们带到旷野，也不会把我们带到船上，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个原则。我们如何看我们生活中的遭遇，就跟我们对福音的认识，对我们跟基督的认识有关。如果你真正认识到每一个遭遇是耶稣带我们进去的，你的人生就会产生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看法，你跟耶稣会有一个 不一样的关系。这边的福音的原则是基督引领我们进入生活遭遇中，因为他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有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生活遭遇中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是神把我们引导进入的遭遇中，我们也忘记了神的同在。耶稣就一次一次的带领我们，直到有一天我们跟他能够联合起来，那是最大的祝福。24节，突然海里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淹盖，耶稣却睡着了。按照希腊原文是，但是耶稣自己睡着了。这么大的风浪，他自己在那睡着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应该是一个很天黑的晚上。我们知道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那个是一个安息日。那么耶稣讲了道，又到那个彼得的家里面医治了他的岳母，很多人都带人出来让他医治，他就到了海边。这时候天已经黑了，加利利的海呢通常比这个比海平面还要低，低过600多尺英尺，所以呢那附近的高山有那个风很容易的就灌下来往下流，成为一个很大的向下的气流。 所以呢，这么大的气流冲击到那个加利利的海面上，往往会造成浪，所以那个浪有时候高达七英尺高，很高了。那么那个船呢，通常的底都很浅，所以很容易翻，很容易被打翻的。另外一点就是马太一开始说这个字，和合本的圣经没有翻出来，马太最惯用的一个字就是看啊看啊，海里起了，忽然起了风暴。每次马太用看啊，就说哦，这个有神奇的事情要发生了。那么风暴这个字很有意思，马太没有用风暴这个字，原文是震动，海上起了震动，他没有说海上有，他说海上起了震动，但是船被波浪掩盖住了。新约这个震动这个字出现14次，8次都是讲到末世的时候那个地要震动，讲到海里面的讲到一种末世的审判的情形，海里面起了大的震动，甚至船都被淹盖，所以当时的人心里面也会受到很大的震动。为什么？因为他们立刻面对了一种死亡的情况，人无法在水中生存，就包括这些按水性的这些打鱼的，他们也知道，就算是你在水中游，如果你有很高的浪，也很容易被水吞没，被水吞没就好像如同被水埋葬一样。圣经很多的地方都用水作为死亡的威胁，我们最清楚最熟悉的就是约拿在鱼腹中3天3夜，被约书用来比喻他自己经历死亡。诗篇69篇1到2节，大卫向主祷告说，求你不容大水侵过我，不容深渊吞过我，不容坑坎在我以上河口。所以他都讲到是一种面临死亡的经历，耶稣却睡着了，但是耶稣自己却睡了，他让他的门徒单独的去面对死亡的威胁。在面对死亡的经历中，耶稣竟然睡着了。马可说他在船尾枕着枕头睡着了，更描述的很清楚，因为他前面说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但耶稣在这边躺在枕头上睡着。这是门徒看到这个情形令他们匪夷所思的事情，在这么严厉的环境下你带领我们，你居然不顾我们的生命，耶稣自己却睡着。所以通常很多的时候我们面临试炼的时候，我们是很孤独的，我们觉得说哎，主好像不在了，你不是要祝福我们的吗？怎么把我们带到这个环境之中呢？耶稣睡着了。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学习到耶稣，认识耶稣。耶稣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他人性和我们一样，他也会累，那么他为了我们的罪在地上工作，但是他也会累。虽然那个人性是完美的，他的人性是美丽的，他完全顺服父的旨意，完全顺服父的安排，所以他累了，起了风浪，他的内心是平静的，无法震动的国。马太·亨利说，这是一种圣洁的宁静，不受外面风浪的影响，他的神性却是无所不在的，一切所发生的事都是神的安排，包括风浪也没船只。加尔文说，这一切都是神奥秘的护理，风浪和耶稣的睡着，也就是说耶稣睡着了并不表示他无法控制一切发生的事，因为他具有神性，所以包括耶稣的睡着都是神的安排。 当我们进入遭遇中的时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所以你看到一个福音的原则，他教导门徒的时候，他没有把他们带到一个风和日丽风光明媚的旅游的环境中去教导他们，他把他们去认识他们自己，他把他们带到一个环境之中，借着各这样的环境使他的百姓认识他，也认识他们自己。这是一个很普遍的原则。当我们在这一生中有很多这种张力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大大小小的，只要你很仔细的去思想这个原则，这些遭遇是神为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遭遇，都有为我们量身定制的。那么不一定是面对死亡的遭遇，而是要我们认识基督，要我们认识自己。你记得那个彼得三次不认主的经历吗？那耶稣设计的把他带进去，耶稣并没有责备他。因此这个福音的原则是，进入基督的学校，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大大小小的遭遇都是出于神的设计和安排，目的是要为了成就我们的救恩。二十八节说，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门徒开始呼求，害怕了。他们熟悉加利利捕鱼，在他们最熟悉的环境中，他们知道这个暴风和海浪这种无情的力量，他们面临死亡的威胁，所以他们害怕了。耶稣把他们引导进入环境中，照光照他们，彰显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最执着的是什么，最抓住他们的是什么，他们的本相是什么。这不是要定他们的罪，而是正面的教导和光照，就跟彼得三次不认主一样，彼得非常的懊悔。那是谁？耶稣要他认识到他自己。虽然他前面他根本不认识他自己，他说，我绝对不会这样做的。认识自己，我们自己没办法认识，除非神把我们带到一个环境之中，我们才会认识自己。那么他们发现，他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这些人发现，这些门徒发现他们毫无能力，所以他们到主的面前祷告。他说，我们要灭亡了，原文是说我们要灭亡了，但是他们相信主耶稣会拯救他们的，所以这他们才到主的面前祈求。当然这个时候门徒在这边只是祈求肉体生命的拯救，他们对基督的救赎的计划还不是很清楚，因为他们生命受到威胁，他们就求这边的拯救。但是你会发现圣经中的慢慢耶稣带领他们，他们对耶稣对基督的工作更清楚的时候，他们就会从神的整个的救赎的计划来看自己的生命和死亡，他们就会了解他们自己肉身生命的意义，为什么他今天要活在地上。门徒都经过了这一段的过程，在这里他们彰显了对肉身生命死亡的这种惧怕。罗马书十四章八节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所以这是使徒保罗教导我们肉体生命和死亡的意义。罗马书十四章八节，疾病、痛苦、死亡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教导我们一件事情，教导我们这些都是人类的罪所产生的结果，身体的朽坏和死亡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面对的，包括基督徒身体的朽坏和死亡。身体的朽坏死亡是罪的咒诅，同时也告诉我们属灵的死和神的隔绝。所以不只是身体的死，是属灵的生命的死。但是唯有基督他具有权柄和能力除去咒诅，他可以赐下一个新的生命， 那么基督的学校就是要教导我们关于生命和死亡的真理。加尔文在这边说，因此让我们学习，无论什么时候发生任何困难的遭遇中，主是在实验我们的信心。如果忧伤高涨几乎淹盖了我们，让我们相信神这样做是用同样的设计来操练我们的忍耐，或借着这种方式把我们隐藏的软弱带到光下。我们看到当使徒被浪掩盖的时候，他们的软弱以前是隐藏的，现在就被显露出来。这是加尔文对这段经文的解释。所以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福音的原则，主耶稣把他的百姓带到所安排设计的遭遇之中，使他们看到自己的本相，认识自己内心深处的光景。这是最难学习的地方，最需要主的恩典的地方。除非圣灵的光照，除非在恩典之中，否则人是不会认识自己的。但是这的确是一个福音的原则，在遭遇中第一件事就进到内心思想自己的本相。如果忘记这一点，我们就不会活在福音的祝福之中，因为你不活在这个福音的原则之中。26节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浪，风和浪就大大的平静了。耶稣不但没有安慰他们，耶稣醒来反而责备他们。耶稣要他们认识自己的信心，要他们认识自己。于是他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他彰显了他话语的权柄，他胜过了大自然，他把门徒的生命，肉体生命的威胁解除了，当然也象征着他拯救他们属灵生命的死亡。但是耶稣为什么要责备他的门徒呢？应该去安慰他们，你不要怕，我会拯救你们。加尔文指出，耶稣不是因为他们害怕才责备他们，是因为他们胆怯。耶稣用信心和胆怯作为对比，因此讲到过度的害怕使他们不但没有操练他们的信心，反而把信心抛出脑海之外。不是每一种害怕都是会与信心相对的，就是基督徒害怕 是正常的事情，但是你不可能过度的去害怕对生命的威胁。那么加尔文说，不是每一种害怕都与信心相对。很明显的，当我们想到我们若是什么事情都不害怕，那是一种很懒散的世俗的安全感，就偷偷地占据我们，信心就变得毫无生气，你也不会想去祷告去求神，对神的认识也就渐渐地消失了。因此我们看到害怕有的时候会使信心醒过来，这是门徒的情形。害怕的本身没有错，除非过度的害怕会搅扰削弱信心的镇静沉着，信心是安息在神的话上面。所以这是加尔文对这节经文的解释。他又说，加尔文又说，基督徒从来都不会控制自己到一个地步使他们的信心不受伤害，他们的句话总是带着罪。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对我们的生命受到威胁的很多的害怕的情形是带着罪的。那么这是基督的学校必修的功课，认识自己。要认识自己的不仅是我们的罪行，而是我们的罪性。因为我们有那样子的性情，因为我们的罪性是受了咒诅的性情，这个性情的本质是害怕咒诅，害怕审判。但是我们必须要告诉我们有另外一个真理，必须要把它平衡出来，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已经因信称义了，这些所有的是为了带着我们去走一条更深的成圣的道路。 马太这个地方呢，也告诉我们认识基督，因为他用了一个字叫做他斥责那个风浪，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去想到诗篇里面诗篇八十九篇八到九节说，你管辖的海，你管辖海的狂傲，波浪翻腾，你就使它平静了。所以如果你去看那个上下文，它是讲到神描写神胜过仇敌的权势，那节经文胜过仇敌的权势。那么诗篇一百零七篇二十五节跟二十九节说，因他一吩咐，这原文说因他一说，狂风就起来，海中的海浪也扬起，他使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愿他们在民的会中尊崇他，在长老的位上赞美他。所以这个地方是在描述神把人带到风浪中实验他们，并且使他们使这些人在真实的经历中认识神的拯救的能力。那与这个与这边门徒的经历非常类似，所以马太用斥责风和浪来表示两件事情。第一，基督是那一位施行奇事控制大自然的耶和华，基督是那一位施行奇事控制大自然的耶和华。第二，基督是那一位胜过仇敌撒旦的耶和华，基督是那一位胜过仇敌撒旦的耶和华。这边的福音的原则是，唯有当基督徒真实的在经历中认识到自己，学习到否定自我和离弃世界的时候，才会在经历中认识基督，因为他是以马内利，他与我们同在。二十七节，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在描述一个当时的人的反应。这些船上的人在惊慌之中看到耶稣责备他的门徒，斥责风浪，他们感到很奇妙，人竟然可以把风浪平息，凭着一句话。但是马太这边用的字很特别，他说众人，众人希腊文就是可以翻成人类，或者就是人们，那些人，那些人。所以马太刻意的他不用门徒这个字，而那些人啊，他们很惊奇，把耶稣的神性跟耶稣能力做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凸显了耶稣的神性和完美的人性。这些人必须认识到耶稣的权柄，他所行的神迹，他们证明他就是那一位旧约的耶和华，他控制大自然的风和水，这些都是神本身的统治的，他所创造的世界的权柄和能力。所以门徒在这个时候，他对耶稣的神性的认识，在这个阶段就仅局限在这个小小的地方，只说他是一个不平常的人，他有一个力量 来统治大自然。那么你知道，我们如果 一直看下去福音书，你会发现耶稣就一直很有耐心的带领这些门徒，耶稣继续带领他们认识自己，认识基督，这两个事情一直在重复。到了十四章三十三节，他们说你真是神的儿子。十六章十六节，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一个基督徒对耶稣，对基督的认识是慢慢慢慢成长的，是在不断的纯正的真理的注入在他的思想里面，在生活上去经历上，他慢慢慢慢对耶稣有了一个真实的认识。我们在门徒面临死亡蒙耶稣拯救的经历上，看到了一个更大的福音的原则。耶稣不但从身体的死亡中把他们拯救出来， 并且把他们从属灵的死亡中拯救出来。耶稣拯救我们与他自己的受死和复活是不可分割的，为了我们的缘故，他自己蒙受死亡和与神隔绝的痛苦，是他胜过了死亡的权势，得着了永生。不但是他自己得到了永生，那些信他的人，也就是我们，也在他里面得着了永生。在这个新的生命，在他不断的带领之下，在我们生活上不断的带领之下，我们会越来越认识他，也越来越认识自己，使我们有能力按照福音的原则去回应他的恩典，过着一个否定自我、离弃世界的生活。让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平息风浪的信息。你道成肉身在地上如何带领你的百姓，你在旧约的旷野的里面如何带领你的百姓，你今天也同样的用同样的原则来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每一个生活中的每一个大大小小的遭遇，乃是出于你的设计和安排，为让在其中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并让我们能够认识到你的全能。我们感谢你这样的教导，求你继续的保守我们回去的时候思想你的话语，把真实的经历、把真理带回到我们真实的经历中。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